孙大伟书房，听大伟说书，学课堂没教的事。蓝轩访问，孙大伟主讲。
好，每次呢，这个大伟学长推荐的书哦，真的是都还蛮有意思的。但这一次呢，他推荐的书哦，对我来说有点正中下怀，因为呢，我好喜欢看这类的书，但是我以前还没有注意过这个出版社，哎，这是诚心出版社所出的一本呢，自然公园系列，叫做《蔬果观察记》。哇，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感觉上，哦，就觉得好接近大自然的感觉哦，因为它表面上面就有一些插画嘛，一些蔬菜水果的插画，画了一颗茄子，还画了一个像是。
菠菜
啊，对对对，菠菜。然后它是用那个素描的方式来画，感觉起来非常的有那种很朴质的手感，感觉蛮好的。
这个纸质也蛮像再生纸的，
对，没错。那这个纸有点淡淡的绿色，
哎，
很舒服的一本书。看了的内容呢，更觉得很舒服。
这本书出来应该有两年了，咬一阵子了。我是最近对这个蔬菜哈，我又开始想种蔬菜啊，那因为经济海啸嘛，种点东西自己吃吧，对不对？
自己自足就是了。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以前看过的书，我把它翻出来
哦，
翻出来，然后觉得还再看一遍，觉得还真的是不错。
对，我觉得很特别，他是日本人写的。
对，这是日本人写的，然后这个插画也，他不是用照片，所以照片反而失掉了一些想象空间吧。
对对对，
所以用画的有
艺术感，我觉得也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好像这个自然观察很多哈，事实上都是用画的，像鸟类啊，很多用画的。
没错啊，像刘克湘不是也自己会信手画些花花草草？
我觉得这本
草草。
看这本书哈，应该对照的看刘克湘有一本了野菜，他讲野菜就台湾
自己画，
台湾的野菜哈，那本书我觉得可以对照的看，
对，很有那个感觉。
然后那个像台湾的野菜那本书看完，我就很想上山
上赶快
去采那个
野菜，对不对？
实际上来讲，那野菜真的是并不好吃，可是好玩嘛。
对啊，好玩啊，
好玩嘛。
而且我觉得野菜长起来哦，跟一般你去种一些观赏类的植物多了一点点野趣，就是它不算很漂亮，但是你会觉得哦，原来蔬菜的花也是长这样子，有它的一个想象不到的像村姑一样的天真无邪的美丽。
这里面，可是我们还是要回到这本是《蔬果观察记》，像跑到刘克湘那本，除了刘克湘那本，我也有，
是还不错，
我觉得也很有兴趣。那这本书里面，他讲了很一样蔬菜一样蔬菜的介绍，他有些典故，当然有些这种典故，他是从日本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跟台湾是有一点出入的。可是也当游记看，对我来讲，把它当游记来看。
因为这个我觉得应该先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哦，他为什么对这个蔬果会那么的有兴趣，因为他是念农的，他是农学研究所毕业的，然后他一直呢在关心这个农业，然后他写的很多书都跟这些一般人会觉得杂七杂八的东西有关，譬如说他为了杂草还写了一本书，那跟农业也写了好多本书。那这个里头我觉得他在一个一个讲到这一些蔬菜的时候，除了会介绍蔬菜的生物学部分的知识之外，我觉得他的文笔带有那么点文学的气氛。
哎，对
对
对
对，
对不对？比如说他想说到盛放在餐桌上为止，蔬果们应该都已经演出过一出壮烈的生命连续剧。这是经过一些惨烈的竞争淘汰改变，他就蔬果现在的言情说，所以我们就看到哎。蔬果现在蛮多小孩认为蔬果到超级市场或菜市场就有了嘛，就很多人认为小孩子认为缺钱去提款机领就好了，就你不知道之前可能要
好想打他哦，
对对，要付出蛮多的努力或工作，大家分工很厉害。可是这个蔬果比如它同时也是一种从远古开始就被当作人类伙伴而存活到今的存在，所以除了作为自然界的植物坚强生存下去之外，他们也会像被饲养驯服的狗儿一样紧紧的依靠在人身边，并且为了想要回应人们的要求而不断努力。哎，这个讲法蛮动人的了。
对呀，我觉得他把这个蔬果拟人化了。
本来就是他离开，有这里面蛮多的蔬果是因为人的需求而改变成这样的。
对对，
他是没办法再野放的。 对，
就讲的有点像那个狗狗一样了，那种感觉，好像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然后不但是相互依赖，那他会为了我们而牺牲他自己。来照亮人类，
越讲越悲壮。可是
它里面有点，而且所以它的外观也出现了变化。以前可能这种植物，它可能在100年前不是长这个样子。后来人类为了要吃它，
不，这样刚才这样讲的话，就是有些狗狗它还保有野心，它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所以它变成流浪狗是可以生存的。有蛮多狗儿是一离开人哈，它就灭种了。
对
呀、
啊，
所以你看流浪狗里面很少看到很高档次的狗，
哈、啊，
那
对
对，这一样，这蔬果也是一样，这里蛮多的是很可口的蔬果，是经过人为的改进、人为的驯养，
嗯，是这样。可是也因此我们都没有去注意到说，在盘子里面的这些食物，它长在地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哦，对，
嗯，我觉得它里面就是特别去强调说，其实蔬果有蔬果的个性，蔬果有蔬果的生命，在它没有放进你冰箱、端上盘餐桌之前。它其实长什么样子，它用了好多生物的角度去看它，都很美耶，有些都很美。
它一项一项的，比如说介绍像高丽菜、哦嗯、高丽菜我们吃日本炸猪排是、哎、刚开始这怎么跟自觉得自己是猪或自己是鸭一样的，
对对对，
一堆一个大盘子一直跟你夹的，
对对对对，高丽菜
后来吃久了还就、哎、真的 蛮对味的、哦、还可以就专门吃那个吃蛮多。可是高丽菜它原来在输入日本的时候是观赏用的，它高丽菜跟那个夜牡丹呢、啊，花市有卖那个夜牡丹是同种的，同种那个夜牡丹那个颜色蛮漂亮的，
有点紫色，
对，有
点
有
对
紫色，像一圈圈夜牡丹哈、啊，它是蛮漂亮的，它跟它是一应该是
就是同一个家族的就是了，嗯，
然后它的这个花哈、啊、开一到开花的时候穿帮了，就会看出来是一样的，是一路的。不然的话你是看不到，两个是一路外表不管怎么包装啊，然后它是你如果把那个高丽菜的那个菜心呢浸到水里后，它不久它的茎条就能够开出花朵，原来是这样，我们都平常就吃就是吃完就丢了嘛，对，没详细去看这个。
嗯，
像洋葱这件事情也是，我觉得是不是台湾早就有，台湾以前的洋葱是进口的，后来是在恒春那边有种出来了以后，然后再过来西方的一些素食一些来台湾、
汉堡里头、啊、
然后才开始普遍的。
嗯，
但洋葱不是大家那么熟悉的东西，早年了，
对，
当然我活的年纪比较久一点，我讲的早年已经接近日据时代了。
可是洋葱比较便宜，洋葱比较便宜，以前啊，以前啊，
贵呀，洋葱刚开始很贵呀、啊啊，真的是。
我记得以前比较便宜的时候，我妈好像拿它来炒蛋。
炒蛋啊，
嗯，对呀、啊，但是我们刚才讲说，这个作者会把这些东西带有那么一点拟人化跟文学性的地方就在这里。比如说他在形容洋葱，他一开始有个副标，就说没有泪眼婆娑，就无法开口诉说。他就是从流泪这件事情讲到呢，洋葱为什么会引发女人的泪水，然后开始去讲到洋葱这个。
这里面好玩的，他还讲了洋葱可以当染料，哦，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而且他说染出来的是。褐色的
哎、欸，这个是、嗯，这就是洋葱染，有这种哎，这一下对洋葱哈、哦，
没错，
就觉得肃然起敬。
更厉害了一点，
本来洋葱一堆堆积成山，你到垦丁那边那个恒春很多嘛、嗯，对不对？那看到哎，现在讲哎，这个东西有窍门哦，
对，所以它的功能性变得很强。他说在伊朗跟印度这些地方，又叫萨拉沙。蜡染布料就是用洋葱染的，
所以你看现在到现在我们看什么高丽菜啦、莴苣啊、洋葱，这平常好我们都蛮熟，好像很熟悉，实在是蛮陌生的东西、嗯、
对, 对，
然后
就吃掉就没了，
它让你产生了兴趣，
嗯，
然后去看它，然后再吃到这些普通的东西的时候，你觉得它一点都不普通，
对啊，会有感情在里头。我还记得他们在讲啊，莴苣，我要念一小段。他们说呢，莴苣直接拿来做沙拉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名字叫做蜜月沙拉。他说为什么叫蜜月沙拉呢？因为呢，莴苣的英文名字啊叫做 lettuce， 然后呢 ，lettuce only 就是只有莴苣，对不对？
嗯
，lettuce only 你觉得听起来像什么 ？Let us only， 就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吧，
哎、
哇，就突然间有蜜月的感觉了。你看，
你让我觉得有上英文课的压力，一下子血压就升高很多。
我知道，可是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我知道外国人想到的这个小笑话啦、嗯、
哦，这里还有，你看豌豆，豌豆我们就不熟悉了哈、哦。
嗯，
豌豆吃的好像比较少。
豌豆很多啦，
真的。
你看，一般来讲，通常很多自助餐厅，
豌豆苗
不是就豌豆，他们喜欢把那个玉米，对不对？是黄色，胡萝卜切丁是橘红色，那加上豌豆炒在一起，就变成一个看起来色彩缤纷的一道菜。你有没有吃过？
哦、有，
那个就是豌豆
哦，那个是豌豆。
嗯，
哦，他豌豆苗意思是这样吗？是这个啊？
对，他讲的豌豆是这个，但是也有人豌豆是带着夹一起去。炒的
哦，这样子。
嗯，
那蚕豆呢？蚕豆我们都是吃，都是吃成蚕豆酥或蚕豆什么。
对对 对, 對。
那他是讲蚕豆这个植物啊，
对
不对？蚕豆好像、啊、好像还有、哦、还有有些人会产生过敏的，有叫所谓蚕豆症。
啊、哦，真的嗎？
对对对对，它是一种遗传上的一个特质、
哦，
是要避免吃蚕豆的。
哦，有些人就不能吃蚕豆。
对对对对，
是是，
那这个这一章里面有没有写这个东西？
他们有特别讲到过敏呢、欸？
真的哈、哦？
对啊。
而且我知道，好像说这样有这个这种基因上的一些的特征的人，他们要避免接近那个，不是那个叫樟脑丸。
哦，这样
樟脑丸就是那个我们不是以前防腐啊，或者是那个厕所里面丢的那个樟脑丸、
嗯，放在衣橱里面的也
有。对对对对、嗯，那如果接近那个，可能会引发身体上的那个问题。
哦，这样子。
对
哦，所以有一些
我就只记得，所以这边是记得蚕豆症，蚕豆症，蚕豆症。
你这样讲好像有点印象。
然后叫我每次后来吃蚕豆就有点紧张。
啊、哦，真的吗？
对。
可是这本书里面，如果你看到蚕豆的故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更温暖一点点，因为蚕豆的那个豆荚里头啊，会有那个软软的毛，所以如果你去把这个蚕豆拟人化的话，你就觉得说蚕豆它是在一个非常舒服的床上长大的。